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6月3日星期四，我们继续关注一下疫情升温的情况。在台湾方面呢，据最新消息说已经有些医院倒闭了，或者用倒闭来到形容就不是太准确的，因为台湾的医护人员素来紧张，而且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呢，他们都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所以有很多就辞职不捞，逼住有些医院就开始倒闭了，开始啫，未到流行啊，有几间啊。咁台湾人嘅觉醒唔知係唔係同四日之前呢啲台湾嘅 KOL 将啲消息传递咗俾佢哋有关系嘅呢？大家听一听。
天池脚下全部都是人满为患，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一样流感大
都是医院里面的画面。
对，你仔细看了，第一个所有人都在排队呢，而且人挤人，坦白讲我看了我都吓死，没病在那边可能得病的，为什么群聚？但在中国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讲的是什么 H1N1 啊 ，A 型流感，他们不是，他们讲假流，
假流，
他们要用中文字假流，他们说全部都是假流，不管你是成人医院的，还是我们讲的儿童医院，通通大爆发，而且他们说这个来的多快多猛，他说我们全家三个，这是北京的网友讲的，三个老妈先得，后来呢，老爸也倒了，后来呢，全家都倒了，而且马上来的又急又快又猛，发烧的发烧，甚至连小孩子都中奖。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情况之下，因为瞬间爆发的人真的太多了，这是他们的走廊哦，在走廊上你会发现大家干嘛？直接在医院上走廊上就在那
打点滴。
对，为什么？这实在是里面全部都是人啊，没地方给你躺啊，你不舒服我也拿你没办法。各位看到这个景象，有没有想到过去？所以中国网友就想到过去，过去什么 ？COVID-19。
对，
就说哎，我们以前疫情期间不是还这样子吗？就不对啊。那你现在请问一下，官方有没有给我们到底现在假流的数字？没有，没有，也没有跟你讲说到底多少人得甲流，也没跟你讲怎么防范。难不成之后我们全部都要去住方舱吗？那个对我讲，中国人你气炸了。所以你们当时 COVID 已经来过一次了，你现在不要跟我开玩笑嘛。而且你看哦，这么多种病毒全部大家混杂在一起，然后呢，你还把我们掩盖掉。但赵和更惨是什么？如果说只有流感，那我们就针对流感就好了。他是害怕的是不是只有流感？这还有什么吗？
禽流感。
我们刚才讲的是俘虏哦，现在讲的是什么？禽流感哦。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网友在讲，他说目前山东啊、河北啊，我们讲他养鸭的，他说我们肉鸭惨死了，为什么？全部一整片化为乌有，而且说来就来，说倒就倒。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气候很冷，各位，我们现在你看到这个达马赛的画面实在惨不忍睹，全部躺着一片的都是这种家禽类，全倒，
全部
杀。那我瞬间我根本就不知道说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可能五天过去之后马上全部都倒掉了，都在。而且你看哦，这些鸭子五天前还打过流感疫苗哦，但是根本没有效果，这代表什么？
他还打乱打，
打错疫苗。因为他们都讲嘛，反正都假流，他禽流感反正都禽流感，他没有去真的认真对症下药，去仔细细分说到底我们现在流行的是哪一种，还是说流行太多种打都打不完。你看、哦、另外一个山东一样的养鸭，他说养植物有多难，他说鸭子哦都还没有开始哦，还没加全部都倒光了，各位，我刚看到这全部都倒掉了，而且这个最可怕的是什么？哎，这个禽流感现在它会传到人身上，它紧接而进而来，现在他们人民每天都在一个状况，我跑到医院去，很有可能可怕的是，如果说只是鸡传鸡、鸭传鸭算了，它现在已经传到人身上哦，那传到人身上还会人传人，它变成是我有流感，又有禽流感，然后我又都不知道哪一型，中国政府官方的共产党跟我讲说完全没问题，所以各位啊。现在大陆真的是变成一个地大物博的炼骨场，
像最近寒流，然后中国又想到什么五毒齐发，中国很多年轻人莫名其妙壮年30几岁啊20几岁突然就倒了，倒了竟然就走了，哦，就想到说现在在中，你看就像这样子倒下来，然后这个人就走，
近哦，这个中国年轻人他们真的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戴口罩是自保，那还好。但是我你看那个人，年轻人，你看走着走着，有没有那个步履蹒跚开始弹簧，然后整个就倒了，然后就走了。就讲说中国现在是因为经济不好，有一点小病，大家不敢去看医生，
对，
真的到受不了了才去医院。就到医院之后，立马脾气把包都给挖。然后还包括一个知名人士，十月二十四号的时候。中国知名的财经媒体人哦，新浪财经国际部亚太区前首席代表罗辑啊，这个女生才36岁，非常优秀的女生，也不过因为生病重感冒，结果两天之后竟然也辞世了。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现在中国年轻人感觉上生啊不如死，然后死了奇怪那个情况，你会觉得说那也太啊仓促太突然了。所以中国年轻人的压力真的很大。
对方刚讲的这个世界可怕的是，它有天灾，它有人祸。中国现在担心，它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疫情？因为现在一个新的新闻说，中国的火葬场又开始爆满了，而且现在刚刚讲所有的医院都是人山人海。
对，现在来讲的话 ，COVID-19 它又有个新的变异株出来，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在上海这个地方啊，上海的中山医院算是那边很好的一个医院哦。画面看过去，里面非常的可怕，
怎么样？
里面可以说是挤满了人，人山人海啊！而且去那边看病的很多的家属就说，我们去看医生，然后呢排定了手术，结果人就走了，还没有手术人就走了，因为都是这个白肺，当地讲的白肺。那他们讲说，会不会是又是 COVID-19 又来了？
你是非常严重的肺炎，你的肺炎有非常严重的肺浸润。才可能这个样子。
对，所以他们讲说，我们当初进去的时候是个小病，是要排队做医生，做这个请医生帮我们排队做手术，怎么突然人就走掉了？而且他们怀疑说呢，根本就是在医院里面医护人员，然后看护工，然后医生互相交互传染，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哇，什么东西医院里面那个腐臭味越来越大。他们发现病
房里有腐臭味，
他们觉得整个医院都已经是这个充满了感染的一个状态。
哎，这讲会不会太夸张？他说他的肺都发炎了。肺也溃疡了，然后呢从身上发出那种腐臭的味道。
然后呢他说很多的医护人员可能自己之间都已经交互感染了。好，在医院里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那你是不是真的人要走掉了，就要去火葬场？里面有一个员工讲说，奇怪，我有一个朋友去世，我去江南的火葬场为他送行，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他们这个医院是离这个石桥铺火葬场比较近，怎么要去一个比较远的江南火葬场呢？因为火葬场已经满了哦，已经满了，没有办法大，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个大批的这个尸体。那么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中国的火葬场又开始爆满，所以现在来讲疫情非常的严重。那现在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来，再来打疫苗，
重新接种疫苗，
重新接种疫苗。他们认为说这个变异株已经跟之前的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 XBB 的变异株已经成为我国本土疫情的流行株了。所以要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健康安全，来每个地方都要开始重新的打疫苗，包括西安、武汉、大同、烟台、广州、咸阳、苏州、南昌这些哈尔滨，马上大家都要去打疫苗，
而且要重新戴口罩。
对，要重新戴口罩。所以很多的大陆的民众讲说，哇，完蛋了，是不是又要开始扫码？是不是要开始来做这些事情了？而且很多的人小朋友说，现在都已经没办法上课了，因为整个村子在河南这个地方。整个村子都已经是很多人这个感染疾病的关系，所以
河南这个地方很多村子的小孩都生病了，
对，都生病了。所以呢，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没有办法了。一个亲戚的小孩一直在打针、打疫苗，感觉上好像也没有办法来挡住这个疫情了。
而且，
如果大家唔系听得太清楚嘅咧，我喺呢度简单啲讲一讲啦。佢哋就从大陆嘅所谓甲流啊，即系甲型流感 H1 开始讲嘅。那些鸡鸭在农场那里死了，但是他们都打了疫苗的，但是那些疫苗是随便打的，没有对症下药的。那他们有些病人呢就形容那些病症是新冠病毒的变种，当局都承认有个案，但是不是主流、啊、他们说的主流是人偏肺和普通流感的，说到这么低调，那信他几多大家想了。但是大陆出现的情况就是啲人随地倒和白肺，随地倒就即是缩死啊，白肺就即是两边肺都白晒噶啦。咁呢个情形呢，我哋上嗰几集都讲咗好多噶啦。但系最严重嘅呢，就系、是、大陆出现医院都发臭啊，唔知系咪啲医护之间互相感染，同埋啲卫生又搞唔好呢。咁连带医院死咗嘅病人呢，个尸体啲臭味呢 造成了医院都有些尸臭味，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来的。大家想一想，医院会不会成了那个病毒传染爆发的一个震央啊？而当局现在呢就叫啲人要打疫苗啊，但是就如前所述啊，佢嗰啲疫苗系唔系对症下药嘅呢？有啲人甚至会谂，哇，又嚟啲疫苗会唔会系病毒嚟噶？咁而家台湾人就开始觉醒咗噶啦，咁希望香港人啊都快啲瞓醒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新的消息， Donald Trump 出口述又赢一仗了。李嘉诚宣告将他旗下拥有的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公司的股权出售给美国的财团，那变相美国就夺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了。在3月4日星期二的晚上，长江和记表示将会向包括贝莱德即是 BlackRock 在内的财团出售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 Panama Ports Company 的股份，交易金额是 142.1 亿美元。这次出售将使到美国财团获得巴拿马港口公司 90% 的股份，以及该公司负责营运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尔港。在过去20几年，长和一直在营运这两个港口，运河上高其他港口由美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公司营运。长和表示涉及收购业务的财团包括华尔街投行、贝莱德、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和码头投资公司 Terminal Investment 三间统称 BlackRock TIL 的财团。双方就和记港口 Hutchison Port Groups 的 80% 实际权益的交易初步基本条款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出售资产包括和记港口在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拥有营运和发展199个泊位，亦都包括和记港口的管理资源、营运业务、货柜码头系统、资讯科技和其他系统等，但是不包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港口。长和仲表示双方已经同意在145日之内进行独家谈判，预料出售资产的交易将会为长江和记集团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的现金款项。长江和记表示这次出售不涉及旗下的和记港口信托，即是 Hutchison Port Holdings Trust。该公司营运香港、深圳和华南的港口，亦都不涉及中国大陆任何其他的港口。巴拿马运河在1914年完工，美国对于那条关键水道的建设和管理一直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这条运河是全球第二繁忙的洲际水道，对全球贸易流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因为通过该航道的货物之中有2/3是进出北美。美国在运河完工之后一直拥有控制权，直至1977年时任的美国总统卡特 J. Jimmy Carter 就簽署了一條條約，將經營權交回給巴拿馬。特朗普對他這項決定作出了批評，說是一項愚蠢的決定。美國和巴拿馬的條約規定運河應該保持永久中立，但是根據該協議，美國保留以武力捍衛運河中立性的權益。儘管運河的控制權在獨立運作的巴拿馬運河局手裏面，但是近年來中共在巴拿馬和巴拿馬運河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擔憂。巴拿馬運河位於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側的五個港口，其中兩個由長江和記實業子公司營運。據彭博社報導，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教授 Evan Ailes 認為，長江和記看到明顯的跡象，從戰略上講，巴拿馬在其他地方追求自己的利益，對他們來講亦都是最好的選擇。歐亞集團拉丁美洲總監利莎 Risser 和彭博社表示，這個是積極的，因為它有助巴拿馬總統穆里諾減少中國在巴拿馬足跡，並安撫住特朗普。消息一出，長和的股價翌日，即是3月5日在香港就勁升了 20%。這項交易都可以說是 win-win 了，一方面特朗普就 win 了，出下口述拿回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亦都突顯了香港這個李超人做生意的智慧，以他今年96的高齡還發揮著指導作用，真是難能可貴啊，亦都令到股東們得益。大家要知道，在香港今時今日這嘅經濟環境，你話要有一隻股票可以勁升兩成，暫時都只係得呢隻長和啦。而睇翻長和點解會揀喺3月4日宣布呢項咁嘅消息呢？原來係可以當禮物咁送翻俾 Donald Trump， 因為3月4日 Donald Trump 就喺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高發表了長達100分鐘的演講，這個是美國近代史上最長的總統國會演講。他讚揚了 Dodge 有效地削減了開支，並表示美國將取得格陵蘭，同時正努力奪回巴拿馬運河，事實他已經拿回了。看回特朗普國會的演講，包括了以下的成就：第一，非法越境的人數創了歷史的新低；第二，他強調保護女性體育運動，並包括禁止生理是男性的人進入女性專屬的私人空間，即使是廁所和浴室這些地方。他的行政命令還規定了美國官方政策只是承認兩種性別，一是男性，一是女性。第三，他讚揚了他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即是 Dodge， 即是由 Elon Musk 帶領的 Dodge 團隊削減了開支，其中包括了向非法移民提供資源的計劃，針對多元、公平和包容的 DEI， 以及拿老鼠做雙性研究的專案和其他不必要的開支。特朗普稱讚馬斯克對削減浪費性開支的承諾和貢獻。特朗普還表示，慳下來的錢將會用在減少國債、緩解通貨膨脹和平衡聯邦預算那裡。第四樣，他還推動永久性的減稅方案。第五，特朗普還說他要平衡聯邦的預算，他要讓24年來一直都未曾平衡過的聯邦預算達至平衡。第六點，特朗普說 关税有望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第七点，在俄乌战争上面，特朗普说收到泽连斯基的来信，表示愿意追求和平和结束俄乌战争。第八点，美国将会取得格陵兰和巴拿马运河。就在同一日，李嘉诚就宣布了他将巴拿马运河和其他43个港口一并卖了给美国公司，即是说一个大礼已经送了给特朗普了。这些就叫做识时务咯。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睇翻三月四日，亦都系特朗普对中国征收10% 额外关税嘅日子。之前已经宣布咗10% 嘅加收关税，今日系继续增加多10%。即是前后20%，打完10板再打10板。而同一日在中国各方面就召开了所谓的两会，即是人大和政协的会议。咁由于美国就对中国征收关税，咁同样中国采取报复行动，亦都针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额外的关税。咁样睇嚟，两国嘅关税战就正式开打㗎啦。咁样就喺呢个关税战升级嘅背景底下，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就喺三月四日嘅两会工作报告之中，要求政协引导正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而中共高层近两年接连要求唱响经济光明论，并封杀揭露经济真相的学者。据中共新华社的消息，中共全国政协14届三次会议在3月4日下午3点在北京大会堂开幕。王沪宁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之中，要求政协协助中共和政府做好宣传政策，即是引导群众正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唱响所谓的主旋律。三月四日是中共两会的第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 的关税措施生效，中共就接连反制，但是外界认为这样可能会重创中国的经济。美国经济学者王大卫就在3月4日对媒体表示，关税战升级，如果双方报复行为失控，中美贸易可能跌到谷底，供应链可能必须要重组，中国经济情况会更加糟糕，受到致命的打击。早在2023年初解除疫情封控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中共刺激政策失败，失业率飙升，消费降级，中国百姓对未来越来越没信心。好多网民发的影片都显示市场萧条，民生艰难。习近平和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在2023年以来接连强调唱响经济光明论。蔡奇今年初再在全国宣布部长会议上高，要求强化舆论管控，特别提到强化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在2024年1月19日， 王沪宁亦都曾经要求政协委员宣传中共经济政策，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而在今年美国两度加关税之后，中国企业正是向东南亚大转移，外资一直持续撤离中国。根据中共商务部今年2月19日的公布，在2025年的1月，中国实际使用了外资金额975.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了 13.4%， 亦都是低于2022年1月的1222亿元，2023年1月的1276亿元，这个是最近四年来的最差开局。彭博社引用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估计，在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是12277亿元，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在3月5日开始，中共总理李强在政府的工作报告上高称，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即 GDP 增速目标定在 5% 左右。在去年，中共官方声称 GDP 增长了 5%， 达到原定的目标，这一种讲法受到外界的质疑。在2024年12月12日，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就在一个论坛上高的演讲说，我们无法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真实数字。他说，我个人推测，过去三年，实际国内的 GDP 增长平均值可能在 2% 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 5%。高善文因此随后被禁言。在今年的1月8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下令对高善文进行调查，原因是高善文的公开言论激怒了习近平。其一是他质疑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可靠性，其二就是他认为中国宣称的 5% 经济增长目标不可能实现。近两年还有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因为发表和官方不协调的言论而遭到封杀，好像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纪鹏、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经博主洪荣、投资研究机构格隆会创办人陈守雄、知名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人。不知是不是中国领导人讲这些说话激怒了老天爷了。3月4日全国出现了极端异常的天气现象，包括上海和很多城市在一瞬之间就由白天变黑夜，全国一夜降温20度，高铁被冰雹砸到停车，山东济南、林芝等各地迎来了暴雪，有些地方积雪超过20厘米，前一日的温度还有20度的。超级大回暖对阵超级大寒潮，白天28度，晚上就进入了冰河纪，全国天气大兜乱。南方一日经历了春夏秋冬，冰雹带横跨了2000公里，西起广西，北至山东，受灾面积由两广、两湖、上海一直至到山东，还有河南的暴雨形成水浸街。咁大场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讲到呢度，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